老店风云八十回，跟您说一下，这也是最后一回。至此，老店风云全部结束。我要声明一点，我所讲过的这些事儿，无非是恒元祥的一部分。要想把沈来周先生讲的淋漓尽致，要想把刘瑞奇讲的淋漓尽致，那是不可能的。咱仅说了他们的一部分，择其重点讲了讲。其实啊，恒元祥也好，刘瑞奇也好，沈来周也好，都非常了不起。我就再讲上两个八十讲，也讲不完，这请您原谅。咱们书接着上文，刘瑞奇拿到了恒元祥21世纪发展战略这个报告，心里太高兴了。他认为有了方向，有了目标。他说了，这个报告可以管10年。刘瑞奇根据对海内外许多知名品牌的考察与了解，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得有文化。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还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于是他又请了人制定了一份恒元祥文化策略与文化定位的报告。这个报告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促使恒元祥荣县博物馆筹备小组的成立。刘瑞奇将恒元祥集团所在的商厦的底层，也就是寸土寸金的金陵东路商业街上，画出了上千平方米的面积，用于收集整理与展览与毛纺织业相关的所有文物。这里不仅有至今还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世界上最昂贵的绒线、最大的绒线团、世界上最大的不锈钢绒线针以及世界上最粗的绒线等，还有超细羊毛的样品，前围长度达到40厘米的超长羊毛的样品，以及沈来周先生创建恒元祥时发行的恒元祥股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同一天，也就是1949年10月1日的恒元祥发行的股票原价，恒元祥的员工手册，当年恒元祥促销活动的巨幅海报，冯秋平最早的绒线编织手册等，其中最为珍贵的还有一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战士在延安使用过的木纺车。刘瑞奇讲，世界上著名的品牌路易威登在巴黎近郊啊，就建立了一个路易威登博物馆。博物馆面积不大，与恒元祥商厦底层的面积差不多，但展览的设施非常先进，展品非常丰富。它不仅包括了路易威登发展各个阶段的经典款式的样品，还重金买下了历史上的名人，包括英国女王、摩纳哥大公、电影明星、体育明星等，凡是用过路易威登各式的箱包。整个博物馆就是一部世界奢侈品的发展史。令人称奇的是，博物馆内至今还保存着路易威登所生产的所有箱包的备用钥匙，显示了这个世界顶级品牌无与伦比的自信。你买他的箱包，如果钥匙丢了，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路易威登专卖店说出箱包的编号，他就会从路易威登博物馆找到他原配的备用钥匙。如果找不到钥匙，那肯定就是假货。而在美国圣地亚哥可口可乐总部建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可口可乐博物馆，自然这个博物馆规模要大得多，每天游人如织，门票收入一年就接近1亿美元。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可口可乐纪念品的销售，两者相加，年收入接近恒源祥一年的销售额呀。相比之下，对于准备向世界进军，致力于打造国际品牌的恒源祥来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理由呢？品牌归根结底是可以花钱买到的，而一个企业的文化是要靠着年积月累积淀的。英国人常说，三年可以造就一个暴发户，而三代人才可能成就一个贵族。这句话有些老套，它至少证明文化不仅仅是靠金钱就能买得到的。一个民营企业多少年来不惜花费金钱，借助外脑聘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来研究制定它的发展战略，实在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充分证明了刘瑞奇对走向世界的急切期待，以及恒源祥打造为世界第一流品牌的勃勃雄心。转制以后，刘瑞奇放开手脚频频出击，又与中国思想界最活跃、最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学者、研究员以及在校的大学生们频频对话，从中吸取宝贵的养分。与此同时，他还经常与世界上一流的经销大师们华山论剑，探索自己与他们的思维差异与不同的观念。一句话，刘瑞奇这个人善于学习，善于总结。不学习不总结怎么能行呢？不能盲目的瞎干呢。咱再举个例子，2002年12月初，他与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一起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刘瑞奇对虚拟经营及品牌运作发表了自己一些见解。张院长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是啧啧称奇呀，大呼茅塞顿开，茅塞顿开呀。饭后他们俩又聊了一个小时，张维迎教授当即下帖子聘请刘瑞奇到北大新年论坛给学生讲演。刘瑞奇是慨然应允。不久，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来海报，海报上说，中国品牌营销大师恒源祥集团总裁刘瑞奇到北大礼堂为就读的 MBA 的学生讲演，题目是独具创意的品牌经营之道，时间定在2002年12月10日。这天呢，天气格外的寒冷，室外是天寒地冻，可是大礼堂里却热气腾腾，仅可以容纳300多人的礼堂却挤满了500多人，晚来的学生只好坐在窗台上与地板上。大家知道，北大的学生还了得吗？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而出名吗？如果你讲演讲的不满意，他们就喝倒彩、起哄，甚至拍椅子、吹口哨。有些人就尝试过了，这个地皮是最难啃不过，这些学生也最难伺候。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水平太高了，所以啊，什么都干得出来。张维迎院长亲自主持了刘瑞奇的讲演，他在开场白上是这么讲的。我有幸与恒源祥集团总裁刘瑞奇吃了一顿饭，但听君一席话胜过十年书，自然最好的开场白也不如讲演者自己来说。于是刘瑞奇走上北大讲台。刘瑞奇平日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穿的是西装，打的是领带，雪白的汗衫，裤子笔挺，皮鞋倍儿亮，可以说是仪表堂堂。当刘瑞奇在讲演的时候，底下的气氛十分活跃，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堂大笑，时而是掌声热烈。尤其是 当刘瑞奇在提到编织一个绒线的太阳时，他专门谈到了自己到瑞士洛桑找萨姆兰奇，要求将手工编织毛线列入奥运会项目。大家被刘瑞奇出神入化的思维方式与丰富的想象力给吸引住了。刘瑞奇走下讲台时，全体学生起立鼓掌欢送。刘瑞奇是感慨万千，他深深地体会到，只有鲜活的思想才能被北大学生所接受，只有将丰富的实践与前卫的理念结合起来的生动案例才能受到北大学生的欢迎。2003年1月4日，刘瑞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大学，出席由北大光学管理学院举办的新年论坛。出席这一次新年论坛的除了政坛高官、商界名流，还有许多经营管理领域的专家，一共是1000多人。大家就国企改革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刘瑞奇即兴发言，说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恒源祥由国营转制为民营整整2年了，但说一句大实话，我现在倒想回到国营企业中去。大伙几乎被他这句话给惊呆了。刘瑞奇接着说：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国有企业所能享有的资源，所能获得的政策上种种优惠照顾，民营企业一点也没有。民营企业要想发展，必须付出双倍的代价，双倍的努力。他所讲的话既实际又实在，深深感动了开会的众人，因此报以热烈的掌声。刘瑞奇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他对恒源祥这个品牌又有了新的发现与认识。他在2005年的几次讲演中谈到了自己这个认识，他说，消费者接受品牌是从5个感官器官来进行接受的。哪5个感官器官呢？它是从视觉，就是用眼睛看，听觉用耳朵听，嗅觉用鼻子闻，味觉用嘴巴舔，还有触觉，人的身体接触的感觉。通过这5个感觉让它产生联想，这是消费者接受一个品牌信息的完整的5个部分。中国目前呢，品牌经营活动还处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但恒源祥已经认识到了，过去我们有种种历史原因无法开展实施，今天我们已经慢慢的具备了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开始实施这个方案了。未来我们会有一个声音，让人听了就知道他是恒源祥。未来我们还有一个触觉，那就是让人摸到了就感到它是恒源祥。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个嗅觉，让人闻了也知道它是恒源祥。人的感官器官感觉到以后就会产生联想，就会变成幻想，联想它能看到什么，它能想到什么，这幻想就是我们恒源祥品牌的个性。他进一步阐述说，这些年来消费者的需要呈现出3个层次的进步。第1个层次，生理要求，物质上表现为吃饱穿暖。第2个层次，心理需求，物质上表现为要吃得好穿得好。第3个层次是精神需要，物质上表现为吃什么东西是次要的，主要是吃环境，穿的内容也是次要的，主要穿的是品牌，要超时尚。而恒源祥要想发展，就要打造成一种满足消费者精神需要的品牌，要成为消费者不断追逐的品牌。这真是树了雄心，立了大志，不争第一是绝不罢休啊。他所说的这些理念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感到耳目一新。还是那句话，有些人听了都不敢相信， 认为他讲的话近似荒唐。实质上刘瑞吉讲的都是高瞻远瞩的理念。2005年6月5日恒源祥集团召开了空前规模的2005年联合体代表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加盟厂、特许经销商的代表共5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刘瑞吉在会上做了极富感召力的讲演，他问大家，一年来你们工作的苦不苦，累不累？有人回答说很苦很累，但更多的人回答不苦不累。是的，这一年来恒源祥集团上上下下，恒源祥联合体5万多职工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吃了很多苦，受了许多累。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他们所受的累，所吃的苦，跟沈莱舟先生比起来，跟刘瑞吉比起来，那要差的多的多呀。他们这些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刘瑞吉接着又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回答，芒种。刘瑞吉笑了，对，是中国24节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芒种。有芒的麦子到了收获的日子，有芒的谷子又到了播种的日子。同样，恒源祥也到了收获与播种的日子。这个大会开的是非常成功啊。这一天的晚上，恒源祥集团与中央电视台借坐上海大舞台，举办了相约恒源祥同一首歌的盛大晚会。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为一家民营企业举办同一首歌晚会。来自两岸三地的蔡琴、罗大佑、费玉清、姜育恒、苏芮、费翔、齐秦、童安格、陈慧娴、黄安等10位巨星演唱了各自拿手的歌曲。为出席恒源祥联合体代表大会的恒源祥人祝贺助兴，台上台下同声高歌，欢声笑声是响彻一片。恒源祥人在给别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欢乐。上海大舞台成了欢乐的海洋。2005年12月22在北京昆仑饭店，初冬的北京天气很冷，一股又一股寒流夹着大风与乌云，让整个天空都显得阴沉沉。但是说来也怪，到了22号这天，天空突然放晴，九尾的阳光也探出头来，预示是个好兆头。的确，这一天对恒源祥集团、对刘瑞奇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恒源祥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的签约仪式就要在昆仑饭店的殿堂里举行。上午10点，签约仪式正式开始，偌大的昆仑堂里高朋满座，挤满了来自北京、上海乃至世界各地的一些重要媒体的记者。长长的主席台上一边站着2008年北京奥组委的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奥组会市场开发部经理袁斌等一行人，另一边站着恒源祥集团董事长总裁刘瑞吉、恒源祥集团副总理张欣、陈忠伟、任卢海、顾红雷等，人人脸上是喜气洋洋，期盼着激动人心一刻的到来。刘瑞奇穿着一身西装，系着一条代表即兴的鲜红的领带，精神抖擞，他望着台下的同事、朋友和记者，真是百感交集。前面咱说过，刘瑞奇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里，年幼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康复后药物保养与体育锻炼之间，他选择了锻炼并获益匪浅，从此他与体育结缘，以后他当了恒源祥集团的老总，便热心支持体育事业，尤其是支持始终 在比武苦苦挣扎的中国足球运动，他连续十年赞助中国足球甲 A 职业联赛，2003年9月又成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首家赞助商。他的慷慨与热忱在中国体育界是有口皆碑，尤其这次2008年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13亿中国人那简直是欢欣鼓舞，都期盼这一天。刘瑞奇对运动又格外的青睐，他哪能不出力呢？因此刘瑞奇是慷慨解囊，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你想这个赞助商能少拿得了钱吗？刘瑞奇讲，这钱是次要的，主要是参与。他衷心的祝愿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办得非常出色，令世界人瞠目结舌，他拿这点钱也就不在话下了。咱们插个小曲儿，2007年1月24我飞到了上海，见到了总裁刘瑞奇以及刘瑞奇身旁的左膀右臂，向他们学习了解一些恒源祥的情况。我发现他们正在积极筹备恒源祥80年大庆，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他们想通过80年大庆之后再制定蓝图，一定要打入世界，把恒源祥这个品牌做得更大更强。我也参观了恒源祥的博物馆，真是眼界大开。同时我还结识了刘瑞奇身旁的那些弟兄们，我到江阴去过，我到无锡去过，亲眼目睹了恒源祥村，我参观了那些生产厂。哎呀，那些厂子真是前途无量，一个个是生龙活虎，干劲十足。因此我感慨地说，我老了，但是老了老了，我开了眼界了，我能认识刘瑞奇，能认识刘瑞奇身旁这些助手，我感到是非常荣幸。虽然老了，我受他们的感染，浑身上下也充满了干劲儿。我们中国是真出人才，我相信像刘瑞奇这样的人才也不只是他一个，恐怕各行各业都有。在老店风云结束之际，让我们祝愿恒源祥，让我们祝福上海，祝福刘瑞奇和他领导的恒源祥更上一层楼。